十日，公元2001年9月27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达仁萨拉大臣心愿共施祈祷法会加持。本台评论西藏文化是否带上了浓厚的时代气息。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大臣心愿里，上千名信徒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祈祷共施法事活动。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达尊的报道。
每年一次由流亡西藏志愿军集体特别主持的祈祷共施佛事活动，从昨天开始在达仁萨拉大臣心愿里拉开序幕。今天早上6点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祈祷法会加持，同时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新任首席噶伦及助理噶伦、新任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政府各部门要员等参加了今天的祈祷共施法会。组织人士透露，从昨天开始为期5天的祈祷共事佛事活动期间，筹备组将为每天参加法会的2000多名信徒提供茶饭，并且向僧尼发放布施。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达仁萨拉大臣经院举行的共事祈祷法会上，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全政治犯93运动协会布施要求广大身属群众为在14年前的今天，为了保全国土，为了西藏人权不受到侵犯，在首府拉萨西藏人民举行民主大起义时被中国武装警察血腥镇压时的遇难者祈祷。该协会向法会提交的愿文中指出，1959年中共全面占领西藏国土，为了民主尊严不受耻辱，为了西藏的自由，同年3月10号，西藏人民在首府拉萨举行了举世注目的民主大起义，反抗中国的入侵。当时手无寸铁的争取自由的无辜人民遭到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血域西藏成为横尸遍地、血流成河的屠宰场，西藏全面被统治。28年后的1987年9月27号，西藏人民再一次举行起义，抗议中国政府野蛮的统治行为，剥夺西藏人民所拥有的基本人权，同样遭到血腥镇压，不计其数的藏人被监禁，甚至被折磨毒打致死。愿文中秉承，在本次共施祈祷法会上，为本月20号去世的著名西藏女政治犯昂旺桑珠的父亲、西藏前政治犯囊杰哲熙为首的所有为了民族自由而献身的政治犯们进行祈祷。今天下午，西藏前政治犯组织西藏93运动协会还特别在达仁萨拉组织民众举行了纪念西藏93事件烛光游行活动。西藏青年会达仁萨拉地方分会今天发布纪念西藏93民族起义的声明中，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在无任何先提条件下同达赖喇嘛达成共识，停止任何灭绝西藏文化习俗宗教的政策，呼吁联合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停止对西藏实施的各种同化政策。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新华社上周二报道，随着西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城乡群众生活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古老的藏语言也不断新充实，带上了浓厚的时代气息。一些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用语和词汇的使用却出现了递减趋势，这从目前拉萨街头人们的社会用语中不难看出。一些带着时代气息的藏语文新词素语广泛用于人们的社会交际和生活的各个角落。新华社还报道说，一些社会学家还注意到，急速变化的藏语言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由于时代发展，人们的平等观念增强了，崇尚知识和才干的风气越来越浓，因而过去藏语中按人的社会等级使用尊称敬语的严格限制被打破了，人们平等享用这些用语。但是西藏流亡政府收集的资料中声称，从公历1960年开始，中共当局把各学校的僧尼教员和绝大部分西藏知识分子逐出校门，将包括藏文语法30颂在内的教材全称之为迷信书籍而禁止接受。代替这一切的便是学习报纸和毛泽东语录。在各学校，对学生极力灌输的是西藏的佛教内容是迷信，西藏的风俗习惯是旧思想的体现，西藏的语言文字是落后无用的，旧西藏是一个最黑暗最野蛮最残暴的社会等等。在北京出版的《中国藏学》1991年第一期中，青海民族学院副教授桑叶撰文指出，将西藏的经济建设没有得到发展的罪过强加到藏语文头上，说什么藏语文使经济得不到发展，有些还以此为据消灭藏文，而学习和使用汉文被政府所确定已有许多年了，其结果却是既不懂汉文也不精藏文，经济仍和以前一样在原地踏步。1985年在拉萨当过英文教师的卡特罗纳巴斯在其特写的书中指出，中国政府已公布计划到公历1993年派遣10000名学生到中国内地去学习，这是危害西藏的文化，让培养出来的许多轻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习惯的西藏青年返回西藏的一个阴险政策。对此，时事班禅喇嘛指出，将西藏的孩子送往中国内地是拉长与西藏文化的距离。第十世班禅喇嘛于1988年在中国的第一次藏学中心理事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表示，在长达1300余年的时间里，一个靠使用藏语文而行得通站得住脚的地区解放以后，却在共产党领导下，藏语文在仅仅20年的时间内便被完全消灭。直到1980年开始，胡耀邦视察西藏，在京我本人和阿贝阿汪静梅就继续发展和促进西藏传统的宗教与文化仪式进行一再呼吁，中共才稍微地承担了一点对宗教实施放宽政策和对学生给予学习藏语文机会的责任。班禅喇嘛还在中国藏学中心成立时郑重表示，所谓藏学需要一个基础，到目前为止除了启示而外从来就没有重视过。另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近期流亡者的指证发出消息，西藏东部德克县泽巴境内由于缺乏藏文教师，使当地学生的藏文水平严重处于落后状态。时事班禅喇嘛圆寂前虽然多次发表有关发展西藏文化的重要讲话，但地方政府却以提高中文水平为必要职责，除了大量增进中文教师外，对缺乏藏文教师却从不给予重视。中国政府向外界大力宣传在西藏投资巨额作为教育费用，但实际上大部分西藏农牧地区的子女一无学校上学，二无学费上学的困难下，至今仍是只会放牧和干农活的文盲一代。澳大利亚人权代表第一次到中国时的报告中谈到他们的看法，报告中说， 虽然中国政府表面上似乎是在重视和愿意提高西藏的教育水平，但是仍可看到很多西藏儿童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教育。在拉萨地区的那些儿童则似乎可以以很少的课程得到小学和中学毕业的机会，有部分儿童根本就没有进过学校，另有一部分由于生活困苦，在未满10周岁以前就被迫退学。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就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向你们播送的小个宝汪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这些英国人员最后于1774年10月份到达日喀则，班禅喇嘛在德钦若别接见他们，波格尔和汉密尔顿送上了海斯丁的信和礼物。过了几个月，拉萨政府说他们该回印度去了。在1775年他们离开时，班禅喇嘛向总督提了一个请求，希望在顺恒河边划出一片地方为西藏的香客使用。后来海斯丁命令在加尔各答对面的湖里河岸修一座房子和一座庙。据波格尔说，他和班禅喇嘛的谈话是用印地语，可能班禅喇嘛懂印度语，因为他的母亲是个拉达克人。在1783年，托拉上尉和萨德尔又到日喀则加强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的关系。在位21年后，摄政蒋伯德勒于1777年去世，噶夏请求达赖喇嘛，这时他已经20岁亲政，但达赖喇嘛拒绝了，理由是他还没有完成训练。于是次摩林师的阿旺子斋，他与色拉斯有联系，就被推为第二位摄政。达赖喇嘛收到满洲皇帝的信，邀请班禅喇嘛到中国去，这一邀请在摄政与噶夏的一次会议中进行了商谈。虽然他们认为班禅喇嘛到天花流行的中国去是不明智的，但是为了佛教的利益还是应该去走一遭。1779年6月17日，班禅喇嘛取到蒙古前往中国，他于1780年7月22号到达热烈，乾隆皇帝在那里欢迎他，然后他们一起到了北京。班禅喇嘛受到了热河的欢迎，他住在皇寺，这是顺治皇帝为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的。班禅喇嘛对皇庭有很大的影响，他使满洲人不干预西藏事务和增加达赖喇嘛的权力，摄政和噶夏的顾虑变成事实。班禅喇嘛染上了天花，于1780年11月27号去世，他的遗体被送到三什伦布斯，保存在一个灵塔里。同一年，摄政派军队在噶伦堡多日奔智达的指挥下，到克姆地区的三岩这类的地方，头人把他们的势力扩大到礼堂、芒抗和贡觉，这样就侵犯了西藏的政府的权利。多日奔智达花了2年的时间去镇压这些反叛的头人，阔首得到正法，随从者被放逐。摄政和噶夏再度请求达赖喇嘛亲政，现在他已经完成了宗教的训练，他同意了，但请阿旺子真继续任摄政协助他。在铁牛年6月初一，1781年7月21号，达赖喇嘛八世蒋白甲措亲政。
以上听到的是小个宝汪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